好，那我们看73页小结语。1.4，第一呢，念佛法门的影响。第一小点，在印度呢，主要是观相念佛，念佛的色身相好，也是观佛相。那这个尤其在西北印度。那我相信在目前呢，还有一些遗留下来的一些古迹啦，就是出家人住的那个，我记得，因为我看过一些照片，它是在地底下的，它往下挖的，然后旁边都是应该算是石头啊，不然就是很坚固的泥土啊，那里面是很宁静的，那里面就有佛像，他就在那边观佛像，那在西北印度是蛮流行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现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那一区呢，都有很多很多佛像啊，所以早期那边都是佛教的弘化的区域啊，现在没有了，现在变成都是回教了。巴基斯坦跟阿富汗那边都是属于西北印啊，在当时算是西北印，所以是观佛观相的。那这个观相呢，其实在南传这个学派也不普遍，那在我们中国佛教呢也不普遍，只有在那个庐山慧远大师那时候才有操作过，那之后就没有人了，所以这种方法不见得很容易啦。如果容易的话，应该是很多人去操作，不见得很容易。那第二小点，念佛的色身相好呢，是与佛像的流行相关联的，对大乘佛教的发展演变起着出乎意外的影响。对大乘佛教的发展，因为大乘佛教我们知道，除了这个一尊佛，你念释迦牟尼佛之外，我们还念十方佛、十方现在一切佛啊。那所以发展跟演变，我们下面会谈啊。那这边举了，刚开始呢，起初呢，佛舍利塔的起造供养及世尊本身本行的传说。也就是说，那个佛舍利塔为什么要造起来？也就是造塔，为什么呢？这里的佛指的是人间的释迦牟尼佛，他死了，那死了怎么办呢？伟大的人死了，我怎么办呢？你看我们亲人往生，我们会啊，骨灰会找个地方来存放，有个牌位，那定期呢，每年可以去祭拜。佛也是一样啊，他烧出来这些所谓我们说骨灰啊舍利，也是要找个地方来放啊，就做一个纪念追思。所以接下来后面还是会谈到，早期的这个舍利的供养其实纯粹是一种追思啦，怀念。那当然比较具体的内容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本身本行，也就是过去他还没成佛他的菩萨行，哦，他的故事其实慢慢就流传开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舍利呢，就想到释迦牟尼佛过去，哎，他怎么成佛的？如果是就这一生来说，哎，他是在哪里出生？他的家族是哪里？然后他成为太子，娶妻生子之后，什么几岁离开皇宫，去哪里修行，乃至到最后他涅槃。这个都是算是他一生的，所以早期的所谓念佛是念这个东西啊，念这个内容，激起我们什么呢？一个向佛学啊，向他学习，因为他是从人凡夫这样走过来的。那我们也是这样啊，只是起步比较慢了啊，也可以啊，慢慢向他学。但是到了西元前后，也就是距离佛入灭大概400年了。距佛入灭大概400年，在北印度恰好出现了佛像，北印度也可以包含西北了，佛像逐渐取代舍利塔的地位，佛教才被称为相教。佛像逐渐取代舍利塔，也就是说光是佛陀的舍利还不够看，还有一个具体的佛像啊，所以不够看就是那一堆其实烧出来跟我差不多是一样的，而且现在到处都有佛舍利，到底哪一个是佛舍利？那我们不知道啊，你随便哪一个说这是佛舍利，我们不知道呢，所以不够具体。 所以逐渐随着佛像，这个是大概西元前后了，佛像的流行呢，一个具体的像就出来了。那不管它长得像不像了，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当时就是这样，谁晓得啊？但是至少是一个人形出来的嘛。所以我们在前面的一些引到律藏里面一些经文，我们知道这些观佛像的修持者呢，他都要到佛塔里面，他要都要去塔里面去观佛像。所以早期的佛像因为不多嘛，可能不普遍，他只能在塔里面供奉。所以他去观佛像就是进塔，然后去看看，看了很熟了，他就回去他自己的茅棚，然后把刚才所看的呢再回忆一下。如果又忘了，又必须要回到佛塔。所以有两种，佛塔应该是距离他所住的不会很远。所以刚开始呢，佛塔是没有人看管的，逐渐开始有人看管。因为什么？可能是周遭的人开始有人住了，因为什么？以方便我观佛像嘛。那开玩笑，如果要走路走一个小时，嚯，每次忘记就走一个小时，来回就两个小时嘞。啊，你就不要带了一个佛塔够够。所以慢慢逐渐佛塔就有人住了。所以佛塔早期是供奉舍利，但是逐渐不够具体，随着佛像的起源呢，佛像的塑造呢就开始取代舍利了。所以因此呢，佛教就说啊，这属于相教，其实这个是一种指标啦，借由这个比较具体的东西让我们慢慢去了解，去深入那个所谓法性啊。任何东西都是要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所以你看宗教，你看基督教，其实他们还是有十字架。但是佛教真正到最后，其实就像前面波尔金所谈的，见缘起即见法，无所有性。所以他是进入到这个实相，你才所谓的出世间，才符合所谓的佛教谈的出世间或者解脱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方便的。那为什么这个佛像那么重要？那佛像很重要，它跟念佛有关系啊。我们后面会谈到，因为世尊死了嘛，死了你怎么去不具体了？那随着他往生的年代越来越遥远的话，我们越来越模糊了，这个影像越来越模糊。好了，这个像叫佛像与观像的念佛三昧相呼应了。因为念佛三昧就是用眼跟取相嘛，那希望在定当中，心眼就是内在能够把眼睛所看的呢，在内心呈现出来。大乘终于趋向什么？唯心与秘密的大乘。唯心就是当你在内心里面显现出来，你在内心里面定当中看到佛了，哎，这是多么亲切。乃至在经典里面说，你跟佛会对话，其实你不要真的以为佛进来了，佛没有从外面来的，因为你眼根一直取相，观相念佛，你眼根一直取相，到最后成就，它是在定当中会现出来的。你不相信，你一直想这个人，想这个人，想久了，他在梦中就出现了，信不信？你讨厌的人也是一样啊，讨厌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哦，在梦当中都会打人，打人一定是打他的，啊，他一定出现了。所以这种就跟心有关系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跟心有关系。那秘密教我们后面会谈，为什么跟秘密教有关系。所以这一种所谓佛像跟观像的念佛三昧相呼应呢，在停留在这个层次呢，还不是见法即见佛了啊。见法即见佛那个是透到实相了，这边还是说一定当中见到佛。那下面我们来看这种所谓观相乃至唯心念佛呢，逐渐跟如来藏相契合。因为如来藏这种思想也是在我们后期大乘经里面有出现了。如来藏，那如来藏这边会提的一些啦，就是说如来藏是本具清净的，就是佛性，如来藏可以说就是佛性。那我们看起初呢，定中所见的佛乃唯心所现，唯心所现，从唯心而悟入实相。那么这就是波陀三昧所谈的唯心，表示什么呢？这个观者虽然在定当中看到佛，但是他知道这个佛是借由我心长期忆持的才出现，所以心外无佛了，佛不从外面来的。 然后慢慢透露这个心本身呢，也是无所有性的，无有自性的，这个心不具体，很抽象，逐渐太了解能所双亡，就契入到实相。所以这一种操作呢，定当中见佛乃为心所现，然后慢慢悟入实相，其实就所谓范围来说，它是属于认识的范围，认识论的范围。因为下面我要相对应，就是如来藏它不是认识论的问题，它是本体论的问题啊。本体论就要探讨这个现象背后的体，认识论不是哦，认识论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怎么来的。以佛教来说，我们眼识的产生，站在认识论的角度，他会告诉我们，他会分析我们眼识产生呢，是要眼根不坏，要有所对的境色尘，要有光线，要有距离，这些种种的条件眼识才会产生呢。所以这个是就认识论来说的。但当你要探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现象背后有没有体，那属于本体论的角度啊，所以是不同的范畴啊。所以它是转向了，你看它的演变是什么呢？佛入我心啊，我心是佛的如来藏说。我们看这个文，这个文是观无量寿经，诸佛如来是法界身，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心即是什么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观无量寿经我们知道它是念佛净土经典嘛，但是净土经典呢也可以看得到这个义理的一种发展跟转变。那像下面这个楞伽经谈到如来藏是什么呢？修多罗就是经典了， Sutra 就修多罗，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入于一切众生身中。那我引这个其实相对应了，因为谈到如来藏，它一定是说自性清净，然后呢入一切众生身中，也就是我们本具佛性。所以这个入呢，刚好前面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也出现了，也就如来藏思想其实已经，或者应该讲净土这经典已经开始融摄含有如来藏的思想。这里不探讨什么对什么错，没有对跟错的问题，这是告诉我们思想的一个发展，从一个认识论的角度去探讨，慢慢逐渐转而一个本体论的一个讨论。这个体背后有没有一个清净的如来藏？所以站在如来藏呢，我们众生皆有佛性，本具佛性。那本具佛性为什么我跟佛不一样呢？因为烦恼这个灰尘为客尘所染，这个尘垢所染，所以修行的价值就是在这里了。我们必须要努力把这个尘垢呢一一的把它去除掉，那我们就成佛了。那所谓成佛呢，其实是就种子来说，如来藏本具的，如果没有这颗种子的话，就没有成佛的果实啊。就像我们种那个莲藕啊，莲藕也有莲藕的种子啊，你丢一个西瓜种子看看会不会生出一个莲藕的果实，不可能啊。所以从果来推因，其实这就是一种本体论的一个探讨。那刚才讲到那个定中不着三昧，定中什么观到见到佛，定中见到佛，他去慢慢去了解这个佛也是不离，不是外面来的，是我内心所显现，其实是在探讨认识的角度，他这个认识的过程的一种探讨。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定中见佛还有问答的演变。你看啊，定当中见佛还有问答，确实是可以的。其实你看看嘛，我们有时候我们白日梦是不是也坐在那边自己跟自己讲话，乃至有感觉有感受啊。所以这种心力如果加强很专注的话，其实这个更亲切，所以你见到的佛跟你讲话其实还是可以的啊，内心的活动 啊我们称为意境法，内心的活动。所以在意识里面内心的活动还是真的有眼，真的有所看到的听到的都很真实啊。虽然现在不是真的听到看到，但是在内心的活动当中这些都会出现的。第一小点呢，在初期佛教中，初期佛教佛与大弟子们呢往来天界的记载是不少的，但那时候呢佛与大弟子们对于定中所见到的 都是什么呢？为了开示他们，呵斥他们，警策他们。所以所看到这些人呢，其实有时候这些人都是另一类的众生呢、啊。我们是人间的众生嘛，但是另一类的众生可能是天人，那他们还是凡夫啊，那他们可以来请法。那在经典里面谈到这一类人呢，其实通常都是夜晚的时候他们就来了，那来的时候可能在定当中佛弟子就看到他们了，那往往看到他们都是什么开示的，开示他们。那既然被看到的人是被开示的，那谁的地位比较高啊？看到人地位比较高嘛，对不？你看他慢慢怎么转变哈。第二呢，佛涅槃后呢，演化为在定中见当来下生成佛，现在斗率天的弥勒菩萨。但这是一个转折啦，因为佛涅槃，释迦牟尼佛不见了，那怎么办呢？你说叫我等弥勒菩萨，哎呦，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哦，哇，这足久诶，忝死，会使较紧诶不？有啊，较紧就修定啊。啊，不然就好好念弥勒菩萨，那发愿当来往生斗率天呢、啊？啊，斗率天又分内院外院哦，啊，唔知去唔到，去到外院唔是惨，见不到弥勒菩萨，啊，那怎么办？定当中最快。所以你看那个无着论师啊，无着论师就是入定，然后去，这是传说啦，啊，也就是一切师地论的由来之一啦。这种传说就是无着论师，他就是很用功修行，但是感觉还是有一些疑问。那疑问你要问谁？问释迦佛，他死掉了啦。那怎么办呢？哦，没关系，斗率天有一尊菩萨，当来下生弥勒菩萨。那好，我就入定，然后去那边请教。那他把弥勒菩萨跟他的开示，向他开示的内容呢，他到人间的时候就把它集成。弘扬开来，那个就是一切师地论的内容，这是其中一种说法啦，就是这部论的由来。那在当时，其实在宗教界，印度宗教界借由禅定，然后跟他们所谓那个宗教圈的那个伟大的人物交谈还是什么，其实是很平常的啊，真真假假我们有时候不能用科学的角度去看，这是宗教的层面呢啊，你要探求真实，不一定要用科学这一套嘛，宗教这一套也是，禅定这一套也是探求真实的一种方法，虽然有时候不竟然就是客观那个真实的本然哦，但是也是一种方法了哈、哦。所以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所以有些人呢、啊，现代的人哦、啊，站在一个人本的角度，所以人本就是我啦，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看不到，所以应该是这些都是传说的啦，假的啦。开玩笑，依你的角度，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哪怕你是什么博士啊，那么教授啊，那么 gay 对吧？啊，因为你的认知有限呐、啊，单单你的嗅觉都不比那个蚂蚁强啦，你还有什么了不起啊？所以太强调这个，其实很愚痴啦。所以这涅槃后呢，因为师尊死掉了，那没办法，所以就想说定当中见到。弥勒菩萨。第三呢，十方佛现在说兴起了。这个十方佛现在说呢，不是大乘经才开始谈的，佛入灭之后大概100年，佛教内部就开始分裂了。所以佛教佛陀入灭大概100年，那个很早、哦、大概西元前300年、哦、西元前300年，距离现在已经有多少，2300多年了，2300多年。所以在当时呢，佛教内部这些声闻弟子有一派就主张十方现在有佛的，因为在传统里面呢，同一个空间不能有两尊佛了，但是同一个时间不同的空间是允许的了，因为我们知道宇宙真的很神秘啊，真的，我们不能站在哦，只有我们娑婆是。不能说娑婆，只有我们人间，只有这个地球，宇宙全部假的，都没有人有情的，都没有众生，都没有生物的，不大可能。科学家他不敢这么讲，科学家虽然他现在找不到理由来证明外太空有生物，但是他不会因为他找不到这些证据而认为生物是不存在的，这有差别的哦。他现在是证据还没找到， 但是不能说证据的不存在而认为这些生物是不存在的。所以以佛教来说，三千大千世界这都有可能啊。所以十方佛是有可能，也就是在另外一个空间有佛，那另外一个空间有佛，到处都有佛。所以十方是就空间上来说，现在是就时间啊。也就是说此时此刻释迦牟尼佛不见了，死掉了哈，没关系，此时此刻在其他的空间有佛。哎呀，有佛其实跟什么呢，弥勒菩萨在斗率天一样啊，我可以去，那我也可以去十方佛、啊、所以这个不是大乘经哦，这个是在佛入灭一百年之后，学派啊，我们所谓的小乘学派就开始有了，那属于大众部的。那现在南传一直坚持说就有人间佛陀，他是属于另外一个学派上座部的，只是部派的一个所谓他的坚持不同，一个强调此时此刻人间的，一个强调其实在空间上还是有的。那你说我上身斗率天见弥勒菩萨，有禅定的人其实他感应，他也可以去十方佛见十方佛菩萨，都可以啊。这个在宗教界不是一个问题的啦啊。那大乘佛弟子，你看就在定当中见他方佛了。所以《波州三昧经》哦，《波州三昧经》也叫做什么？十方佛现在悉在前立，十方佛悉在前立，就是我要观想十方哪一尊佛，我透过一直不断的修学，他就现出在我面前了。当然，他最后会了解说，我也没有去那边，他也没有来我这边了，是唯心所现啊。那已经透到那个理上的了。但是具体他是在定当中可以看到的，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所现出来的佛是出家相的100%，但是念佛呢也就可以是念佛菩萨，念菩萨，那多数是现在家天人相。你看佛菩萨通常都是什么呢，很庄严的璎珞挂到那个铃铃铃铃铃铃铃，佛有吗？佛没有，只有菩萨会带很多那个就是天人相啊。天人才有这种种种庄严呢、佛如果是现比丘相的话，不可能有带那些的，不相应嘛。那他通常都是佛菩萨才会衬托出这样。那菩萨也因为这样，所以菩萨，我们常说菩萨跟众生比较接近啊。菩萨就是在因地上，他利益众生，他不舍众生，所以他有种种庄严啊，人见人爱，所以世界上种种的那个他喜欢的东西都会掉在身上了。搞不好他也拿一个 LV 包包啊。以现在来看呢、还是够吸引人嘛。好，那我们看第四点，在秘密大乘，秘密大乘就更晚了，印度佛教晚期的。当中你看看哦，现为鬼去的，也就是夜叉，我们所谓的天龙八部其实就是夜叉，夜叉就是鬼神啊。尤其是南印度土著的民间信仰的神啊。但是因为佛法传入到那里，逐渐在法义上他就被我们所谓他皈依佛门，成为佛门的护法，甚至呢成为佛菩萨的化身，这是一个演变。所以这些鬼趣呢，现为鬼趣畜生，所以你看孔雀明王其实都是这一类的，龙王等等，这些畜生相其实是属于低级天啊，低级天。你刚才讲的念菩萨，他刚开始现那个天人像，种种庄严，那个是比较高级的天。不管高级低级，都是众生啊，都是在三界之内的。好了，那这一类畜生低级的天，作为佛菩萨的示现，而成为佛弟子种养的本尊。所以你看，西藏佛教呢，它的本尊不见得是佛菩萨，它可以是夜叉的愤怒像。你看到你惊啊，那种愤怒像，那夜叉那个就多了，天龙八部这些鬼神就多了。那这一些变成为观想的内容，等到三昧成就呢，本尊所谓金刚夜叉这些呢现前，也与佛一样能行动、能问答、能入于自己的心中。那自己与本尊呢无二无别啊，所以就方法的操作是一样，但是对象不一样了啊，对象是夜叉了。好了。如果自己跟本尊，那本尊夜叉是佛菩萨的化身的话，你看既然没有分别，所以呢现为低级天的本尊，那当然要饮酒食肉啦，行交成淫等等， 啊，佛弟子也就应该食肉饮酒，男女交合，才能究竟成就了。啊，所以这在西藏佛教它的发展，它偏左，成为左派的话，它就所谓的双修法，男女合合为成佛的这个所谓的高速公路了，比较快了。哦，令显教修班呢，应该紧，但是这是他们自言其说的了。如果我们了解思想的发展，他们所谓的最快最殊胜，其实反而是最低级的。我之前有讲嘛，在我们欲界里面，男女合合这种算是比较低级的。为什么呢？在欲界，我们欲界可以分人间嘛，六趣了哈，六趣阿修罗不谈了，因为阿修罗蛮真理，就五趣就好。三恶道呢，其实以地狱来说，它没有男女合合，没有行淫，因为太苦了，它整天受报。那畜生啊，这个恶鬼也有，也是合合的，男女合合。人就不用讲。那欲界天有分，欲界的我们知道欲界有六天嘛，最下层的是四天王天，再来刀立天，哦，也就是33天。这两天呢，还是什么呢？还是男女合合的。更高的第三天是什么？亚玛夜魔天。夜魔天我所了解是，它是拥抱的，抱一抱就算是交够了。第四天斗帅天呢，是握个手就算了。第五天呢，化乐天呢，是微笑，啊，微笑，微笑就算交够了。那欲界的第最高天，欲界的它的两点交合是放电，你眼睛看我眼睛看你，这是像交媾。所以可见呢，越高的它男女的欲越没有了，身体触觉这个欲越没有了，这是欲界哦。如果你上到色界天，根本就没有这些的，它不需要这些的。所以我们说禅悦为食啊，它不需要这些的，它纯粹心的那种喜悦已经够了。所以在密教里面，他把最低的认为是最高的，其实这是颠倒了。那个学习嘛，所以不要这个所谓把这么那么浅，我们说那么低级的方法认为是最高的，这个真的是本末倒置，把它倒过来了。那有些说，哎，在他们的理论呢，哈，西藏密教理论说，哎，这个男女合合是因为什么？这个不是一般人的哦，他告诉你。啊，这是有修行的人才这样做。我觉得有修行还要这么做，开玩笑，如果有禅定的人根本也不会这样做了，你知道吗？你只要有色界禅定，即便你还是凡夫哦，你就不会这样做了。你还说你有修行有开悟的，哦，那修太扯了吧，你明白吗？我如果不是一个解脱者，但是我如果有色界禅定，基本上不会男女合合的，因为内在那种喜悦绝对不是饮食肉体的那种，可以已经很粗了啦，已经很粗了。所以绝对不要把那个低级的这种方法境界，然后自言其说，把它哦讲得那么好。但是我跟大家讲，我们因为有闻思修其他的法门，了解整个佛法，我们才知道，才有能力去分别跟抉择。但是如果你一下子就栽进去的话，在那个环境里面，人家跟你洗脑的话，你误以为真哦，真的哦，你不知道，因为这个洗脑嘛，不容易跳出来啊，所以很可怜啊。那像对大家也很有福报啊，哦，当然西藏佛教有它好的地方，因为我也学过西藏佛教的一些内容，它有它好的地方，很多有学问的那些喇嘛都有，但是现在已经六七十岁了，哦，很有学问，那你可以跟他学很多，像唯识也可以跟他学，中论也可以跟他学，啊，俱舍论也可以跟他学，啊，但是现在所谓教界所流行，根本不是学这些的，啊，西藏佛教你接触那些喇嘛就是什么灌顶了，对不对？还卖天珠了哈，哎，这个来来来，跟你是商人嘛哈，你的天珠、你的珠宝来让我加持一下，哈，加持一下，不一样了，不要这样哈，佛教徒应该，那如果是非佛教徒，有所求当然无所谓，但是你真的一个佛教徒，你要知道，其实西藏佛教因为这样，我觉得它也没落了。如果，哦，任由它这样，而不是在法义， 他们的传统传承，西藏佛教为什么？你看他在物质上，在政治上，其实没有多大成就。他真正的成就是在佛法，几千年来他是在佛法有所成就。但是因为整个大环境嘛，在1950多年，整个大环境改变了，所以很多人都逃难啊，逃难，那有点断层了。那基本上现在存在的西藏法师呢，其实你说很有学问也不见得了，那一般就沦落比较表面的，那灌顶啊，一些仪式啦、啊，啊，那你们就要去抉择了，啊，那道理讲得太深，其实是他们自圆其说的一套了。那这个我们来看西藏佛教，当然是西藏佛教，但是它的内容从哪里来呢？其实是从印度佛教来的，也就是晚期的印度佛教。等一下我也开始慢慢分析为什么晚期的印度佛教这些成分越来越多呢，也就是晚期的印度佛教开始内容呢已经很多很多印度教的色彩啊。因为你们这边比较难接触印度教，那在南洋我们很多印度朋友啊，也很多印度庙啊，那华人基本上有一些可以进到印度庙去拜拜的，那印度人呢也可以到我们多神教的庙去拜拜的，很奇怪啊，因为反正多神教的人都很包容的，他觉得一样的，那赶快呢，因为你看佛教传入到中国已经深深影响到中国文化了，所以佛教在现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基本上站在中共的领导人他可以允许的，因为毕竟他认为这是我的，哇，你天主教来我就要注意了，因为这是外来的。哦，佛教已经跟我们中国文化融合一体了，所以在我们的南洋一带也是一样啊。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佛陀到底印度人什么人呢、啊？反正无所谓了，你明白吗？都搞不好是我们人之外这些天呐、啊，这些一群的啦，好朋友了哈，好朋友，所以都可以这样相互来往。所以我们对印度教是不陌生的。那印度佛教在印度，当然它的印度味道越来越多，我们可以知道了。那他夹杂了什么东西，其实我们也不会很陌生的。好，那第五点我们看自心是佛，成为后期大乘的核心论题，也是秘密大乘的理论基础。秘密大乘的理论基础其实站在所谓自心是佛，我就讲了是就本体论来说的，人人皆有佛性，这一点来说的，所以有佛性我就可以开展出来种种的法门，种种的可能性。但是呢我就讲嘛，站在你说究竟义来说，自心是佛，或者我们常说我们有佛性，所以呢烦恼即菩提，对不对？但是烦恼即菩提呢，其实要看，如果就凡夫来说，我们还烦恼不是菩提耶，那烦恼即菩提这句话有没有错呢？你觉得烦恼即菩提这句话有没有错呢？其实你说它完全错也不尽然，因为站在佛一个圆满者，他到达目的地的这个人呢，烦恼确实跟菩提无二无别了。所以有时候这句话我们要看，不是对错的问题，是摆在你自己，你这个我们说你这个料哦，你不要把它让想得很高。烦恼即菩提，如果对我们一般凡夫来说，这还是有别的。你不要认为哦，没关系，我不是没关系，你误以为你自己麻醉自己，哇，以为自己是本尊啊，什么无所不能、无所不可，其实搞不好是在造种种恶业，也说不定啊。哦，所以这句话其实要分别了，它也对，但是它也是可以是错的。好，下面我们看这个小结语呢。在定中所见有所问答呢，在印度佛教的发展当中始终是一致的，但起初你看是以正法教诲者的立场教化天神，所以这个在定当中这个修持者他身份比较高，看到的被看到的这个是往往是被教导的这个人天神，所以佛也叫做人天师嘛，他除了教导人他也教导天。后来呢你看是请求佛菩萨夜叉门的教导，请求佛菩萨还好，夜叉哦，哇，历史大夫，夜叉其实还不是色界啊，它还是属于欲界的、啊、就是我们说的一般的鬼神啊，那因为它的报体不同， 所以他有一些能力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看起来哦，好像神通神通神通，他确实有，每个人的果报体不一样，但是他还是凡夫哦。所以陈佛知道不讲嘛，鬼神好凶杀嘛，不是我们的归依处啊。那你看，这是佛法的进步升华呢，还是佛教精神的迷失呢？这个导师提出来。但是到西藏佛教，你看他把这个夜叉变成哇，多么高啊！你明白吗？佛菩萨的化身呢、啊？所以你去西藏，尤其你去西藏，那个藏族的庙，佛教的庙，有时候会供养肉酒，因为什么？给夜叉嘛，夜叉爱拎嘛。这些夜叉菩萨的化身，就前面讲的嘛，他是饮酒食肉的。他饮酒食肉，所以你就要给他。在藏族你去，所以你可以闻到很多很多那些味道，求也拜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会想出一个道理，那加以把它合理化。就像日本的寺庙也有供奉那个波尔汤嘛，波尔汤就是酒啦也供奉酒啊，那和尚那边也喝酒啊。所以这个就是你如果了解思想，了解戒律的话，那是该与不该你就有一个抉择的标准，但是人往往会把它想一套，然后把它加以合理化。所以这种所谓发展到底是进步的呢，还是让我们堕落的？那其实我们来看到这个所谓谈到这个如来藏或者自心是佛的时候，他慢慢就是倾向我刚才讲本体论的探讨，也就是现象背后的本体是什么，佛性如来藏的一个说明。但是在传统或者早期呢，其实佛教整个说明是摆在业感缘起的，业感缘起其实就是伦理论的伦理说，业就是行为，行为所招感的种种现象，也就是现象，我们不再探讨它背后有没有本质。早期真正业感缘起的重点摆在现象之所以会如此，包括我们的遭遇，是因为过去种种行为决定的，我们个人的行为决定，所以我们过去种种行为业成为我们现在现象升起的条件。那它透露出什么呢？它的用意就要告诉我们，善的行为必然会招感未来好的果报，不善的行为就未来不好的果报。所以整个伦理就开始出来了，而不是在讨论这个现象背后有没有体，没有体，这不是重点的。那当然也有慢慢发展到认识论，就是唯识。唯识就强调阿赖识缘起，从这个阿赖识缘起，他是站在认识论的角度。那他有一个目的，从这个认识当中，也是慢慢要让我们透过认识分析，其实告诉我们里面是没有一个自信，慢慢透露无我无我所的。所以唯识谈到最后也是无我无我所的，所以整个价值还是在的。那到最后你看，从这个本体论的探讨产生好像无所不能无所不可，反正我有佛性我刚才讲烦恼即菩提，你说他错我不完全错但是他会引申出其实好像有种种的一个偏差的一个发展。那这个发展呢，在不自觉当中，多人相信如果真的是错的东西，我们大家都认为它是对的话，它也变对了所以没有人去厘清的话，其实就很难。所以印度佛教的灭亡呢，也是一样的，在思想上开始没落，有所偏差，偏到就是跟印度教相融合，而且偏到印度的左派印度教里面有一个神叫做湿婆啦，西瓦，他是淫欲崇拜的。那就慢慢就这样所以男女交合是最高的修行，其实已经跟印度教的左派相结合了。那我这边再谈多一点点为什么夜叉会出现呢？成为他是佛菩萨的化身，这我之前有谈过。夜叉呢，其实他刚开始他是民间，就是土著所信仰的神，民间的神。但是在佛教一直往南去弘扬的时候，它慢慢就变成我们的护法。所以刚开始它是变成我们的护法，最后呢变成也是佛菩萨的化身，佛菩萨化身或者护法呢， 他就有责任来保护佛法。那这个我们从一个大环境来看呢，在西元三世纪之后呢，印度就是有一个整个大环境就比较国泰民安，那各个宗教都开始复兴起来，那印度教就开始复兴了。那经过三四百年呢，在西元七世纪以后呢，其实佛教的内容就开始出现很多很多，融摄很多印度教的色彩了。那融摄印度教的色彩多了呢，这当然在打进这个市场普及呢，佛法的普及是没问题嘛。因为你对印度人来说，你印度味道多，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很好。我所谓印度味道多，最根本的就是什么呢？你要主张有一个体，灵魂也好啊，我也好，如来藏也好，类似那种他们所说的梵我，你一定要有这些说法。你不能说无我，无我是跟印度人矛盾的啊。印度人那个他认为有一个灵魂，因为他是多神教，有一个灵魂，有一个梵，所以你在理论上你的说明也要就是说很相似他们这种说法，至少你的用词要一样，你才能够打进这个市场。所以刚开始是一种方便，但是逐渐的，印度人他信佛，搞不好他也不知道。就像我们中国佛教徒有时候佛道搞不懂，你这个要读书文法你才懂了，搞不好也不知道释迦牟尼佛真的是印度人呢，这个叫求法啊，文法才知道。所以逐渐呢，这些我们佛教的思想就开始没落了。所以产生什么内忧又外患？内忧就是你大家都是什么呢？印度教跟佛教分不清楚了，你谈不出一个所以然，你没有办法跟人家辩论佛法的特质在哪里，佛法不共世间的在哪里，讲到最后好像都一样啊，都一样的话那跟印度教都同体了。那在外面呢，外患呢，就是其实也有很多排佛运动开始产生了。排佛运动，那排佛运动的话，那当然印度教复兴，他们会结合所谓政治家，那对佛教就产生一系列的排佛运动。那当然他冲着佛教来有两个，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佛教提出四种性皆平等，四种性皆平等呢，对于固有的这些传统的婆罗门教来说是一个没有办法，因为权益被剥夺了，你明白吗？婆罗门是至高无上的呀，你四种性皆平等，这对于社会来说算是一种革命，所以他要更正。那当然在佛陀当时呢，我们可以知道各个国王啊乃至商人啊都是皈依佛门，所以在当时印度教算是比较处于劣势的。那这时候逮到机会了，复兴，那就开始反扑过来了。内忧外患我们没办法，那我们好了就靠这些。所以在佛典里面慢慢这些护法就多了起来，那护法叫保护佛教了。所以我们先不谈说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护法，但是我们从一个心理层次来说，这有时候也可以这么讲，反映佛教当时心理上的一种你们怯弱。我们需要借由这个外相来对外，所以你看那些护法所现出来的相都是不好看的。装可爱的脸哦，他们不会怕，我就要装愤怒的脸让你们怕，一个头不够我要很多头啊，那兵器拿多一点呢？所以你看看，所以导师提出一个质疑也蛮讽刺的，就是他说西藏佛教里面不是说他们神通无很大吗？很多护法乃至很多修行人成就的这些啊，可以显神通，但是为什么在十二世纪回教军打进来的时候全部灭亡了，对不对？你不是很有神通吗？那像这一次你看中共，我们先不谈它的合法性了，有没有中共进军到西藏，你如果有神通，你看看那些共军够你打吗？那护法去了哪里啊？他就这样讲。其实我们就是说，其实这是反映当时一种心理，佛教处于真的是快灭亡的一个边缘了，所以必须要靠由这些外力。因为佛教没有养一批军队的，没有啊，也没有教宗的，没有啊，各自为政啊，所以一来就完了。所以你看西藏佛教很多那些金刚护法，为什么？因为它代表印度教晚期的，也就是没落时代啊。当然西藏佛教也有另外一个面呢，面向就是他们也有很有学问，对教理很通达的，但是我们就他的教界来看，为什么跟我们差那么多呢？ 好，那再来我们看74页。念佛法门的演化，第一呢，佛法本是正法中心的，法是圣道，依圣道而觉正。佛法是以正法中心，那这法是什么内容呢？我们看《俱舍论》所谈的，能持志向，故名为法。能持志向表示叫做法，其实这个法就是我们中国的理，道理的理，就是我们中国道理的理。你看大理石，它的纹路是不会交叉的，循着一定的轨道，它不会交叉的，也就是印度的这些宗教人士，他认为太阳白天升起来，晚上下去了，东西你往上丢，它会掉下来，任何宇宙我们认为是自然的东西，其实它有它行驶的一定的轨道，它不会交叉的，也就是一切就是有这样的轨道的行驶，所以这叫做大自然。所以这就是所谓志向，各有各的志向。就像火车有一定的行驶的轨道，你看火车有没有一下子，你看它的班次那么多，但是它不会相撞，它有它一固有的行驶的轨道。所以大自然也是如此的。所以这个法呢，其实不是佛教的用词啊，在古印度其实这个法就是类似我们的道理的理，也是我们要探讨这个宇宙本有的这个真实内容。那如果是就真实性来说，胜利就是圣人的理解，唯是涅槃。那涅槃当然是不生不灭的，没有自性的。那如果是就法相法来说呢，就世间的真实来说，那通于四圣地。所以四圣地也有世间的层面嘛。你说苦集灭苦地的那个说明，生老病死，但是生老病死对一个圣人来说，他不是苦啊，对不对？所以就法相法世间的真实来说，就是四圣地了。那杂含经又谈到，我今当说因缘法及缘生法。这个因缘法跟缘生法，在这个阿含经这样两个一起来谈呢，其实因缘法它应该指理则，理则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如果是就缘生法呢，缘生法就是事相现象。所以缘生法，你这个缘生中间还可以加一个已，已经的已，缘已生，也是这个具体的条件而有的这个具体的法。所以在这个巴利文或者梵文呢，这个缘生法呢，缘生法一个具体产生的嘛，它会用类似我们英文文法的那个过去分词，过去分词表示已经成熟了嘛。就像佛 Buddha，我们常说以觉悟者，所以 Buddha 呢，这个后面的这个字呢，其实它是过去分词，从觉悟菩提这个动词把它变成过去分词变来的，以觉悟者，以觉悟的。那我们知道形容词也可以当成名词嘛，以觉悟的那当然是指那个人啊。好，所以这个缘生法就是缘以生，用过去分词来表示的。所以是一个是事相的说明，一个是就理则，啊，因缘跟缘生法。那这个道理，你看，若佛出世，若佛没有出世呢？这种道理是常住法住法界，比如来自所觉知，成等正觉，为人演说，开示显发。也就是这个道理呢，不管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出世，这个因缘跟缘生法，也就是现象之所以如此。它不是必然，它是因为有条件，条件彼此相关系，它才有这个现象。随着条件的不同，现象也不同。所以一切不是有人在造的，有人创造的，也不是偶然的。所以这种道理呢，它是骗时空的。这个法住可以说就时间上来说了，这个道理是永恒的；就空间上来说，它也是永恒的，不会变的。不二，所以不会因为时空的改变而有所改变，不会2000多年前这么谈，2000多年后就不一样了。印度是如此啊，到我们中国就不一样了，没有，都一样。 所以我们简单来说，经得起科学的考验呢。你看，比如来哦，你看这个道理是永远存在，所以这个如来当然是指释迦牟尼佛，他自所觉知，他自己在菩提树下觉到，所以因为这样成等正觉。所以我们说，这个道理如果是在无佛的时代，众生因为也是自所觉知的话，我们叫做必知佛嘛。那声闻因为他是听释迦牟尼佛开示的，那借由这个开示他慢慢去操作，也同样自所觉知，所以他也是成等觉啊。只不过他是因为有老师教导，所以叫做声闻弟子。必知佛是没有老师教导，他自己去观察，所以严格来说呢，释迦牟尼佛也可以叫做必知佛了，因为他没有老师教导啊，他是独觉嘛。那在经典里面慢慢把独觉跟佛分开，那独觉因为他没有组织僧团，佛是有组织僧团，所以就这一点来说，佛啊，佛跟独觉是不一样的。但是就觉悟的内容，释迦牟尼佛也是独觉啊。那好了，觉悟之后他慢慢开始了这些内容。那什么是皈依法呢？皈依法真谛法就是四圣谛，真实不虚。那当然这个真实呢是就世间真实来说了，所以四圣谛呢其实也是缘起法的一个具体开展，你知道吗？缘起法的具体开展，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具体开展。比方说苦圣谛，我们知道苦可以分成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这些。但是我说了，爱别离是否是苦不一定哦。释迦牟尼佛往生的时候，那些大阿罗汉们没有爱别离苦哎，所以你的苦谛为什么叫苦谛？所以你明白，它有世间的真实，也就是说，我们是因为会有爱别离的苦，当然苦谛的背后就要谈到极谛了嘛，因为我们有自我嘛，有业跟烦恼，那当然就是自我，我执着嘛。所以当这个人我执着他离去的时候，我当然会感觉痛苦嘛。所以不单只是这个现象的离去，其实内心的那个成分决定了我们的苦跟乐了。所以苦谛是否会苦，就一个圣者来说，爱别离他不会感觉苦，他只了解这是一个现象，因为他内在的成分不一样啊，他没有自我，他没有执着，何来的苦？他只不过哦，世尊死也是一个现象，就像花开花谢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属于世间的真实了。那佛所觉悟的缘起，当然他要具体的开示，他当然要引用世间的真实了。所以四圣谛呢，可以说是一种缘起法的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说明了。那真谛法也就是成为我们所皈依的内容，所以在很多部派呢，谈到修行止观，止观谈到观的部分，都是用四圣谛来做观察的，来做思维的。那四圣谛里面后面的灭跟道，那可以去往这个无漏的角度了，它是出世间的了，灭尤其是灭，灭谛就是涅槃，那是无漏的出世间的。那至于说苦集灭到那个道地呢，在部派里面有不同的说法，有些说它也是无漏的，有些说它不是无漏的。那灭地涅槃呢一定是无漏的，所以在四圣地呢，它有世间的成分，也有出世间的成分。中道法呢，八正道，那八正道呢我们看善行，那八正道当然是以正见为首，正见一直到正定，所以这就是一个善行。那所谓的中道，中道什么叫中道？我们说离两边处中道，其实中道真正的中道就是体证缘起，体证无我，他的心才是平等的，所以因此他的行为才叫做正啊。所以八正道严格来说圣人才有八正道，但是世间我们可以相似的所谓世间的八正道，但是世间的八正道凡夫来说不叫做正，因为真正的正是从正见开始。什么才是正见呢？无我智，了知空性也好，缘起也好，那个无我智， 没有一个自信非我那个智慧，那他有这种认知呢，他发动他的牲口，他才是正的平等的。我们的见解呢，其实是相对的，有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所发出来的牲口行为都是相对的，不平等。所以有了正见才可以有正信，有了正信才可以有正确的行为。所以从正见才有正信，从正信才有正信。所以这个正呢，严格来说，所谓的中道其实就是要有一份无我智的，也就是这样。所以佛教才敢跟其他宗教说我的才是中道，因为我有无我智啊。那其他宗教其实都有以自我为中心在修学的。那解脱法呢，就是涅槃净妙，其实它是在形容它的功德了，非常殊胜的。那涅槃当然就是解脱了，解脱。那佛教呢，对涅槃的说明其实是很少，佛陀对涅槃的说明很少，因为那个都是绝代不二，那我们一般凡夫是没有办法了解的，你到了你就知道啊。但是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告诉佛陀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趋向这个目的地，所以过程的说明是比较多，那至于说目的地的那种内容的形容是比较少啊，因为它这个是离开我们种种概念，我们再怎么讲其实还是落入概念的，所以没有必要。所以整个佛法的开始都是在那个道路的说明，过程的说明。所以世尊的大觉成佛呢，只是体悟了，而不是发明了正法，所以佛也是依正法依法而住的。所以在成佛之道就说嘛，正法以为生，净慧以为命，再来智月朗晴空，礼佛两诸尊。所以他是赞叹佛是什么，他以正法为身体。我们知道我们任何所为都要以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不在了你还有什么，你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他以什么为他的体呢？正法，也就是非常狭义的他在菩提树下所觉悟的那个道理，不因为他讲他存在，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要体证的。所以我们任何所学包括戒律的行持都是要往这个方向的才有意义啦，乃至佛任何开示都是往这个方向的。如果不是往这个方向呢，佛陀告诉我们这是无意说，没有意义的说的开示谈话。所以早期圣弟子的交谈都是在这一方面来说，说依法这个法是非常狭义的，绝对不只是佛法的开示。因为佛法的开示思想那个会随着时空的不同，我们叫做流行中的佛法，它会演变的啊。你看如来藏啊、阿赖耶识说，那个都是思想的发展，但是真正要趋向的是那个非常狭义的法的体证。佛就是因为那个，所以他才跟我们不一样嘛。好，那今天讲到这里，下礼拜啊，礼拜天妈妈节啊，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我会做阿妈做阿做嘛，无了哈，没关系啊。那母亲节呢，如果小孩子要请吃饭呢，不要去吃海鲜呢，好不好？你是主角，你是主人嘛，你可以说我们去吃素好不好？台湾的素也可以吃得很好啊。所以不要再造业了。你妈妈节很快乐，但是有一些生命就很痛苦了。你的快乐是建立在他的痛苦上，结下恶缘了。所以母亲节好好去教育你下一代。因为毕竟呢，如果是小朋友，你小朋友还没结婚的话，他真正没有经验呢。你们也是结了婚才有，才慢慢觉得哦，做妈妈是这样的 做人家媳妇是这样的。那当然你要传一些你的经验给小孩子啊，这经验传承也很重要。那这个当然是属于世间的了，但是家庭如果顾得好的话，那社会就会很和谐了啊。家庭教育我觉得是很重要。那我们来，洗干稿。你们有时间吗？念佛了哈，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